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2月18号到2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罗马除夕夜爆满，神传文化震撼全场。2026年2月16日晚，在中国新年的除夕夜，意大利罗马协和音乐厅内气氛庄重而热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再次登上舞台，以精湛的技术呈现中华5000年文明的辉煌篇章。剧院内也再次爆满。随着大幕拉开，观众被带入一幕幕历史传奇与神话故事之中，古典舞的飘逸，民族舞的多彩，现场交响乐团的恢宏演奏，是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每当看到舞台上艺术家展现高超舞蹈技艺的精彩瞬间，观众便情不自禁地鼓掌。当法轮功大法学员历经磨难，依然坚定不移，再次举起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那一刻观众为之动容，随即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神韵大邱四场全售罄，韩国演出圆满落幕。2月20号下午，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韩国大邱寿城艺术中心上演了今年在韩国的最后一场演出，当天门票售罄。随着演出的落幕，神韵今年在韩国的演出也画上句号，结束了连续四场一票难求的盛况。韩国观众被神韵演出展现的天国世界的圣洁美好所震撼，也被演出释放的能量治愈和净化。人们走出剧院后纷纷期盼明年能够再度风采。
修炼故事，时刻想着正实法、圆融法。作者阿成。今天我姨家表妹过来看看老人，在聊天中问起我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当时就告诉我表妹，最近我父亲气色很好，头发也黑了很多。我父亲接过话表达说，头发黑了，这都是这几个孩子照顾得好，吃的穿的都尽心尽力等等。我当时正在给父亲理发，准备理完发给父亲洗澡。过了一会儿，我弟弟来了，我就带我父亲去洗澡。在洗澡时，我问我父亲，我说，你平时一直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还有之前摔了一跤，不都是师父管你了吗？现在头发变黑了，你不应该告诉别人主要是念九字真言的作用吗？我说普通人哪有这样的奇迹，你要记住，你现在头发变黑气色好，主要是念九字真言的作用。给别人再说起来头发变黑了，一定要告诉别人自己一直在念九字真言，这样才对，才是有良心的人。我给父亲洗完澡后，他在客厅里休息，我顺便也洗了澡。我洗完澡后，我弟弟告诉我说，咱爸现在不简单，刚才来了一个朋友，也是说起他身体不错，顺便说起他头发变黑。父亲告诉我弟弟的朋友，这是自己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正实法的作用，这对一个生命来说是非常好的。父亲很快记住了我告诉他的话。想到最近读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中讲的，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每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都应该时刻想着正实大法、圆融大法。
信师信法闯难关，走好正法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玲。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跟头把式的走过来了。虽然修炼不精进，但是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修炼的那一天起就从没动摇过。下面我就把去年5月份怎么走过冰野关的事向师尊和同修交流，不对的地方请您慈悲指正。在去年5月2号那天，我身体突然感觉发冷，浑身酸痛的喘不过气来，还咳嗽不断，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路可费劲了。头晕目眩的从院子走到屋里，大口喘着粗气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的。就这样子好几天，一点东西吃不了，也不感觉饿。发正念也静不下来，到了第二天早上，身体还是一点力气没有。自己想这样不对劲呀，是不是让旧势力钻空子了？我发正念向内找，觉得有好多常人心，亲情是最主要的。有一件事促使我有怨恨心，怨恨自己表姐对自己弟弟有病一点也不关心。我弟弟是肝癌晚期，医生说活不了2个月。我知道后哭了好几天，给他买吃的穿的，关心他。可我表姐呢，从来都没有问候医生，更不用说看望他了。对于表姐的做法我很生气，逢人聊天说话我就说表姐没良心，我弟怎么对不起她了，她家有什么事什么活我弟弟都帮着干，怎么到她有病了你不但不拿东西看她，连问候都没有一句。我越想越生气，起了怨恨心，时间长了我也不和她说话了，老想和常人说这事，越说越来气，陷在其中，用常人心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这种状态持续很久，练功发正念都受影响。我天天去我弟家看他，还和他说你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奇迹发生。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自己心里老想着弟弟要没了，我弟妹三口可怎么活呀？因为弟妹三口身体不怎么正常，我发愁，就这样常人情被邪魔烂鬼旧势力钻了这么大的一个空子，使我一天天的晚上睡不着觉，整夜咳嗽，发正念心不静，打坐十几分钟就感觉半小时一样，身体疼得像扎针一样的疼。有一天夜里我身体迷迷糊糊的，但心里清楚，就感觉快不行了，身体飘飘的。旧势力邪魔烂鬼说你太管闲事了，你跟我们走。我说不跟你们走，我是修大法的，我有师父管我，我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你们谁也不配迫害我。他们说你不跟我们走我就迫害你，你是打不过我们的。我一看他们排一行队，我就一个人，我心里信师信法，我说打不过你们我也打，我有师父。朦胧中看见师父手一挥示意我靠边，瞬间就把旧势力邪魔烂鬼清除了。我激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此我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我这么不争气的弟子，师父还在管我，又救了我一命。同时也感谢小组同修和邻村同修帮助一起发正念，才解体了这场迫害，才过了这次关难。我也认识到这次迫害也是针对我们整体来的，我们小组同修学法和一些事情需要我来协调，有的不识字的老同修需要我的帮助，所以邪恶就虎视眈眈的在等着钻空子的时机。所以今后我要多学法，多发正念，维护大法，正念强，威力就大， 希望所有同修多多学法，发正念，做好三件事，清除在另外空间里的最后干扰。选自精进要旨三，正念除黑手，把这些坏东西全部灭尽，早日迎接法正人间的时刻，和师尊相见。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正念正行多救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我在中国国内实名实住址宿江，遭到中共邪党迫害，我决定离开我的家乡来到海外。临行前，我身边的一位协调同修希望我能参加全球营救平台电话组，给公检法讲真相，我赞同。我一直记得国内同修的委托，来到海外后就开始参加 RTC 电话组，后来转到营救平台。第一部分，无条件向内找。我每天自己学法和参加集体学法，领案前发正念，每拨打一个电话都要清除众生背后的邪恶的干扰，同时请他的主元神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打电话中遇到不顺利时，被骂侮辱时，多次不接的，很快挂电话的，都无条件的向内照，放下自我，因为对方的状态就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只有保持祥和的姿态，慈悲的心态，才能更好救度众生。此外，同修之间家庭中或在社会中遇到矛盾时，即使对方100个错，也要向内找。有一次我过病夜关，发高烧呕吐，一位同修打电话给我，带着一种设想的口气说，你是不是这里没做好，或者那里没做好。当时我没动心，放下电话后向内找各种执着心，结果很快症状就消失了，烧退了。第二部分，去掉急躁的心和急于求成的心。记得有一次领2包电话，只接通一个，我很困惑，重温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它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关键时刻，师父点化我向内找。我有一颗急于求成的心，没有耐心。我悟到每个电话铃声都是对邪恶的震慑，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为对方得救做铺垫。接下来我就清除我的执着心，抱着纯净的心和耐心去拨打每个电话，不带任何不好的观念。最后场打开了，电话陆陆续续接通了。第三部分，正念慈悲对待众生。有一次接通辽宁省某市派出所所长的一个电话，我说，你好，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希望你平安幸福，告诉你自救的秘诀，善恶有报是天理，你应该知道，迫害法轮功不知悔改的都遭恶报了，相反善待法轮功的都得福报了。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是灭佛运动，政治运动马上结束，快给自己留后路。他问我叫什么名字，要我到派出所当面谈。我说我在海外。他说，你如果爱国就回国看看，经济很繁荣。我说爱国不是爱党，共产党不代表中国， 他说他就相信共产党，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想这人没救了，不再给他打电话了。但是静下心来深思，想起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呐，就尽量的慈悲的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众生。也许有的人是机缘不到，也许有的人中毒太深，但是还可救。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可救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可救的。目前你还分不清，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我马上清除我的负面思想，正念正行，发正念解体它背后邪恶的干扰，慈悲对待这个众生。你的主元神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拨打他的电话，接通了。我说，我相信你是个善良的所长，也可能是身不由己，听共产党的谎言太多。我真是发自内心为你好。大淘汰很快来了，留下的都是善良的、有良心的好人。我多么希望你能留下来，了解真相，得福报。接着我又讲到法轮功是什么，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活摘真相，天门自焚真相，罗马帝国的灭亡，卸磨杀驴是中共一贯伎俩。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没有红头文件，是因为让你们当替罪羊。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老百姓的，害死很多人，所以希望你应该清醒了，做好三方面事才有未来。一，不参与迫害法轮功，枪口抬高一公分。二，记住大法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我还告诉他怎样三退，最后他说，好的，我记住了。第四部分结语。我经常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个有缘的生命，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负面的想法去定性对方，本着真正为他人好的一面，用纯净的心讲真相，用祥和慈悲的心对待众生，才能救度对方。我要抓紧时间放下一切执着，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最后以师父红银二中的法正乾坤与同修共勉，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感悟慈悲的产生，作者大法弟子。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慈悲也是大觉者的本性。大法弟子要在法中修出慈悲，才能把世人救了。法理好像明白了，可是在实践中却看不到慈悲心有多大，反而常常看到怨恨心的表现，没有慈悲，或者慈悲心小，这种状态会阻碍世人得救。因为自身空间场的能量是无法撼动顽石的，也不能融化坚固的冰川，因为慈悲心不够，热量不足。慈悲是去掉情产生的，情不去掉，慈悲心就出不来。这方面有一点感悟，当自己看谁不顺眼时，就是观念出来了，由观念带动思想行为，所以整个人就是观念的表演者。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建立在思的基础上的，是旧宇宙变异的产物，所以有观念就不可能产生慈悲心。这就是很多时候在矛盾中不愿意向内找自己，总是向外看， 向外愿，悟到这点，就在法中排斥它，不要它，抓住情这个摩丝，一缕一缕地把它拿掉，拿掉一缕，本性一面就显露一点。这时发现心变善了，怨恨小了，慈悲心出来了。其实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去掉执着心的过程，也是转变观念的过程。阻碍慈悲心产生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自我，也就是思。往往我们有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觉得什么事以自我为中心才有成就感，那样自己才真正做主，有存在感。其实这正是自我，是思。有时与人相处时，会想自己需要什么，要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可是往往对方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没戏，无奈只能不情愿地配合圆融，过后心有些不平。随着这种事情出现多了，心的承受能力就猛了，不想再配合圆融了。有几次的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向内找自己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才发现坚持自我维护思，根本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也不修自己，就事论事，陷在人中。通过学法知道，要修成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有自我，有私心，都是不符合法的。自己就是一个法粒子，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没有什么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按照宇宙的规律运行，开始有些不习惯，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可是结果却让人很欣慰。我感悟到慈悲心的产生所带来的祥和，慈悲心出来时，感觉身体很舒服，心是安稳的，这就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一点现阶段的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再过心性观中实修自己。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回顾我修炼的30余年，前20多年中，我都没有真正的修炼自己，认为做三件事就是修炼，不懂得怎么修，做事心强，放过了很多提高心性与层次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你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修炼，修的是自己。在利益面前，在好与坏面前，在是非面前，在应该不应该面前，你怎么摆放自己，你就去实践修。书也读了，法也看了，不断的在修，不断的在看法，那在社会中看你怎么把握好自己了。从学法中我逐渐明白了，其实做事不是修炼，忙碌不是精进，积极不是实修，热情、努力、付出、承受的表现都不是修，不推诿、不掩饰，向内找自己才是修。没有从法上提高自己，那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吗？所以观难总是过得拖泥带水。在各种矛盾和磨难中，我逐渐懂得了修好自己才是关键。从疫情居家开始，我加大密度学法，系统地学了2遍师父的所有讲法，背了2遍转法轮，逐渐明白修炼是修自己，懂得了怎么提高自己。在不断的实修中，初步领会到向内找是法宝的深刻内涵。下面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两次过心性观中的一点体悟。一、向内找，化解同修间隔。我住进老年公寓不久，一同修邀我去参加小区活动，说是密切群众关系，便于讲真相救人。我欣然同意，与之前往。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参观佛教禅院，活动内容是听讲座、跳八卦健身舞。刚进大厅，一股阴气扑面而来，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往外推，我立即感觉头疼头晕。我很不高兴地埋怨一同修，怎么来这种地方。我退出大厅， 来到围墙边的花园旁，坐在地上发正念，并求师父给我下个罩，避免邪气干扰。一同修对我的行动很不满，批评我，你太不懂事了，你不要弄得我难堪，既然来了就应该与我配合。他是协调人，我没吱声，闭目打坐。过了一会儿，他约我去卫生间，却带着我去参观那些菩萨像，看有关资料。我告诉他，不二法门这些东西不能看，看了会招来麻烦，会干扰我们修炼。他反问我，你是不是觉得你比我修得好啊？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告诉他，我想回家。他说，周日没有交通车，没法自己回去。从此以后，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虽然还是在一起学法、练功、参加大法活动，但彼此之间似乎隔了一座大山。那年五一三庆祝活动，协调人通知要提前化妆，上午11点必须到某某同修家。因协调人太忙，托替同修通知我们楼里的同修。替同修没有E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给我，要我通知我们楼的同修。当我告诉E同修时，他很不高兴地说，哟，你也搞起外交来了，并且说他不知道去某某同修家的路。我告诉他我熟悉路，我们一起去，约定10点在楼厅门口等。可是过了5分钟他还没来，打电话也没接，我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先走了。当我来到同修家时，他却先到了。我很气愤，问他为什么失约，你要先走也可以，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他不正面回答，却冷冷地说，是你对，你一贯正确，你一切都好，你家的狮子都是双眼皮儿。他的话使我火上浇油，十分恼怒。但面对五一三庆祝活动，我不能发火，只能强忍。那时我满脑子都是问号，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说不知道路却先到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忙于庆祝活动，就没能再多想。晚上回到家，白天的事儿一股脑的翻了出来，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后悔不该住进这个公寓楼，将来的日子咋过啊，今后咋和他相处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干脆起来学法。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大法书，无意识打开，我眼睛一亮，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向内找，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是无辜的，也能这样想，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有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我很震惊，哎呀，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这段法，师父的耐心教诲，循循善诱，使我很感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师父太了解我了，我别无选择，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我一定放下怨恨心，和他消除间隔。可是回到现实，我怎么和他消除间隔呢？我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受委屈、面子心很强的人，要去和他友好相处，我还有点望而却步。转念又想，修炼人生死都得放下，这点人心执着怎么就放不下呢？旧势力正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如果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就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还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 我热泪盈眶，双手合十，感恩师父的慈悲教诲。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在法中规整自己。当下我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心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认真查找自己。我的性格比较急，没有耐心，得理不饶人，争斗心，瞧不起人的心等，都是邪党文化的遗毒，还有怨恨心、怕心等。深挖下去，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维护自我的心。我决心第二天登门拜访一同修，可是第二天我又没勇气迈出这一步，往事一幕幕的在脑海中翻腾。我知道是我的人心又出来了，又在向外看。那些天心情很不好，腰疼，头也疼，晚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就听明慧广播，听着听着在迷糊中，突然有人在我耳边大声说，要跳出人来。我一下惊醒了，我一咕噜翻身坐起来，跳出人来，跳出人来。我情不自禁地反复念着，头也不疼了，清醒了。我知道是师父见我还不悟，再次棒喝我。我不能再瞻前顾后了，修炼人生死都得放下，还放不下这些人心吗？我流着惭愧而感恩的泪，双手合十对师父说，我明天就去一同修家，与他好好交流，消除我们之间的间隔。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去了一同修家，谦卑地向他致歉。我说，我性格不好，急躁，做事没耐心，说话太直太硬，不关心人，曾给您带来很多不愉快，对不起。我告诉他，我们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是缘分，是师父的安排。我还告诉他，我原本是不愿来这个楼的，因距我儿子家很远。我儿子曾经帮我修改老年房申请表时，把原来填的离市中心近的六个楼都换成石家堡地区了，换了五个，最后剩下55号现在住的楼。他说这个楼也该去掉，我说暂时留着吧。我为什么要留它，我也莫名其妙，现在看来是师父要留下它。本来即使分给我这个楼，我也可以不要的，但房东同修突然要收回房屋，我80多岁的老人租房很难。就在我特别揪心一夜未眠的时候，第二天早上9点，我刚练完功就接到电话，说给我房子了，一查看正是55号。我心里明白，这房子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别无选择，真是雪中送炭了。所以这是师父要我们在一起互相救助的。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的态度也不错，我们都没有指责对方，最后达成共识，以后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共同精进。他还补充说，以后都严格要求自己，不干涉别人的生活。第二部分，面对无端指责，坦然向内找。还有一件事，我搬到老年公寓后，批同修和我住的比较近，他常年在景点讲真相，很精进，我很佩服他。听说他曾摔过一跤，腰就伸不起来了，我很同情他。有两次在公交车上见到他，我给他让座，他没理我，我想可能是我善心不够。后来有一次一起面对面学法，我在他旁边落座，他见到我很不高兴地拿着书包到另一角落坐下。周围同修问我和他发生什么矛盾了，我也很奇怪，我们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哪来的矛盾呢？但他见到我就不高兴，一定是心里难受。我想或许不是这一生，而是前生哪一世我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吧。我一定要善意地和他交流，向他赔礼道歉。有一次晚上大组学法，我看见他也来了，就托一位和他要好的大姐同修转告他，晚上可以坐我们的车，我儿子送他回家，顺路。他不仅没接受，还出言不逊。 后来在唐人街展板真相点又碰到他，我微笑着招呼他，他却很不高兴地推了我一把，大声吼道，你走开，这是我的真相点。我说，你不要这样，我们是同修。他却说，你不是修炼人，你不是真修，你是假修，你的头发都白了，你是真修吗？面对他的吼叫，我居然没动心，能保持平静，没有争辩，也没有怨恨，仿佛他骂的不是我。我小声对他说，同修，我们都要牢记师父的话，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选自《经济要旨二》，心自明。后来有同修问我，他那样对你，你怎么都不生气呢？我说，因为从法理我知道，无论同修发生什么不好的事，都不能说同修不好，就算摆在眼前也不能去想，就找自己，看到别人的状态不对，是提醒自己要修去私心。从法中我悟到，可能是我曾经得罪过他，欺负过他，是我对不起他，是他见到我心里就难受，而且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我很感谢他。他骂我的话，也许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呢。我认真问过自己，你是在真修吗？你时时事事都按师父的法在修吗？做到没有？做得还不够。我们的功法是性命双修，不断的修就不断的往回返，越修越年轻，而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同时，如果我和他争辩，在大街上吵起来，不仅有损大法形象，而且我们都会造业，给修炼增加困难。我万分感谢师父帮我消去业力，提高心性，使我能顺利度过了这次心性关。我体悟到了向内照真的是个宝啊。第三部分，结语。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正法在突飞猛进，师父给我们实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越到最后修炼的环境越复杂，对我们的要求越高，我们越要精进，必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不断用法来归正自己。只要能坚守正念，宇宙中正神和师父的法身都会加持我们。师父要我们跳出人来，当矛盾出现时，或什么观难出现时，或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我们必须用修炼人的标准思考问题，必须跳出人心、人念、人情。否则，如果心里装满了人心执念，神的状态出不来，宇宙众神和师父法身也帮不了我们。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努力学好法，加大力度发好正念，修好自己，多救人，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直至圆满。以上是我在过心性关中的一点体悟，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我吹长笛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随时正法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我吹长笛，成为一名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长笛声部的队员，是为救人的。来到加拿大十几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场瘟疫，使喧嚣的世界安静下来。时间将近两年，许多事情人们也许淡忘，但是美好的东西会印刻在人们心里，天国乐团就是其中之一。那整齐的队伍，时而像蓝色的海洋，时而像蓝天下的白云，配上气势雄壮、音乐优美的旋律，震撼着世人与天地。 师尊创建了天国乐团，给了大法弟子一个锤炼自己、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机会，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深感自豪。天国乐团是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们是修炼人，每一刻都在修炼中，自然在天国乐团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也离不开修炼的因素。经历的事情很多，下面将其中印象较深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慈悲指出。一、提高长笛的演奏技能离不开提高心性。2013年温哥华天国乐团的协调人给我一把长笛，希望我能吹，但当时没吹出声音就放下了，看来机缘未到。2014年多伦多天国乐团的一个同修介绍我到长笛声部，半年后成为天国乐团的正式队员，长笛成为我游行救人的法器。在初期虽然能参加游行了，但我觉得好像并没有掌握长笛的演奏技能，声音有时好，有时又发不出声，曲目中的难点部分也没有突破。在游行时，为了不影响整体演奏效果，遇到难点只好不出声了，有时还出错，我想这不是滥竽充数吗？而且一出错，不但不能救人，还造业了。那段时间，我给自己打分都是不及格。后来乐团下大功夫抓演奏技能，请来了纽约专业指挥，好几位演奏人员给我们讲座，辅导我们，使我醍醐灌顶，对管乐团的音乐各声部的配器原理、各声部的配合、军乐团对音乐演奏表达方式等等方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前后，我发现自己对长笛的指法并没有正确掌握，只用了中音的指法，高音及低音的指法根本不知道，向外找心里埋怨怎么没人给纠正，向内找发现是党文化不认真的毒素在起作用。说我完全不认真还不是，因为我是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不认真是不行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做到认真的。因为指法表上面有高低中音指法，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这样所有曲目中涉及到的低高音指法都要重新练习。接着乐团对演奏曲目进行录音考核，这一下是来真格的了，录音可以把演奏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不在节拍上的一下就反映出来了。录音中我发现存在的问题很多，为了吹好一首曲目要练习几十遍甚至上百遍，有时练得心里都起毛了，开始烦躁了，这时我就停下来不练了，开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心里一遍遍地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影子转法轮。我是修炼人，吃苦是修炼的一部分，我是师尊的弟子，一定可以冲破这个难关走过去。第二天奇迹般地吹好了，就这样一首首的突破。当我把录音全部完成后，发现自己的吹奏水平提高了一大截，在如何面对困难的心性修炼方面也有了提高。当然器乐演奏技能提高是无止境的，在这之后我坚持每天练习，时间多了多练，时间少了少练，哪怕20分钟也吹一下。为了提高技能，看了台湾长笛演奏家的演奏，模仿他们的声音，同时琢磨用长气息来演奏，让声音更优美。现在大法的曲目难点基本都能掌握好了，但还是需要不断提高的。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开示，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我想如果我们吹出的是错误的音符，是没有正能量的，如果我们的心性不到位，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救人效果就会打折扣， 所以在心性和技能上都要提高，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二、参加游行。长笛是我救人的法器，与我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它伴随着我历经了几百场的游行，每一场游行都没有错过。从大多伦多地区周边十几个城市，到卡尔加里、蒙特利尔、渥太华，再到紧邻加拿大的美国城市等，所到之处几乎是观众如潮，掌声热烈。完成好长笛在演奏乐曲中的角色，我们提高演奏技能是要用在游行时乐曲表演上的，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乐团的整体演奏就像一部机器，每个声部必须得完成好自己演奏的那一部分，才能使整个的乐曲富有表现力。比如有时我们长笛声部接过小号的高音还是长音，那就得把这个音符吹上去，保持住时间。有的曲目我们有吹低音，相当于贝斯的低音伴奏，那就得把低音的浑厚吹出来。自己的演奏技能提高后，敢大声吹了。有一次游行结束后，指挥说能听到长笛的声音了，很高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技能提高后的结果。我体悟到乐团各个声部在乐团中共同配合好，技能提高，使音乐的表现力优美动听，才能打动观众，完成乐团游行中的救人使命。在酷暑严寒中修炼，在风雨中展现神迹。参加多伦多天国乐团，经历了数百场的游行，感悟最深的就是师尊亲自创建的天国乐团不仅仅是在救度众生，也是在成就我们大法弟子，是给大法弟子自救救人的恩典。多伦多天国乐团的游行是在夏季及冬季圣诞节，是一冷一热的季节，通常游行都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如果表演时被安排在后面，那等待的时间就更长。我们参加游行穿的是古装，这套服装因为比较合体，里面不能加太多的衣服，所以冬天游行在等待时是比较冷的。夏天这套服装有背心、皮靴，又比较热。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吃苦是修炼的一部分，所以不管什么气候，我都坚持站直站好，即使等待时间长也不去聊天。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累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我体悟那一刻天上和地上是一个场，如果我们思想里想的是怕冷怕热这些事，或聊常人的东西，天上神一定会很难受的，也会降低我们的正法能量场。有时遇到下雨天气，只要我们一背论语或演奏大法曲目，马上就会云开雾散。如有一次下雨，我们集体到一个地方躲雨，一起背论语，雨一会儿就停了，或演奏法轮大法好，一道光会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射过来，雨过天晴，还有很多不一一表述。大法的曲目感动着世人，也感动着我。学习师尊的经文，我知道了音乐和绘画都是高层天体中传给人类的记忆。正统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能量的，特别是大法的曲目本身就充满了正能量，里面自然包含了宇宙特性真善人。正如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吹号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原子弹一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波很大，是吧？比那个力量还大。师尊还说，所以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看着，当时我就看着常人的那个思想，他们基本上是麻木了，特别是中国人就愣愣地瞅着，他没有思想了，怎么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过后他才想起来说，哎呀，法轮功真了不起。 是这样的，我们最常游行是卡尔加里的牛仔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节，每年吸引着百万人观看，游行全程差不多2个小时，还有一个上坡，但是一点不觉得累。看到道路两边那么多的人在观看，为我们鼓掌喝彩，有的呆呆地看着我们，就像世尊法中说的一样。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城市游行，主席台在一个圆形室内建筑物内，很多层台阶，我们一进去，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大屏幕上看到乐团像潮水一样涌入，非常震撼。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参与这个乐队的学员在演奏的时候，自己本身也都很感动，觉得很神圣。是啊，我在吹奏时常常被大法曲目感动，很多次吹到法轮圣王时，我都会感动得眼睛湿润，如果不控制可能会哽咽。低声部浑厚的主旋律传来，我生命深处被触动，仿佛看到神圣的誓约在兑现。师尊的宏大慈悲滋润着天地万物，众生得救，万物更新后的景象，那一刻我的身体感觉轻飘飘的。师尊在诗词《红营寺天国乐团》中说，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换回归。但能不能去邪除恶，能不能换回归，我反省自己作为乐团的成员，在这冲击波里面有多大贡献呢？如果我修得好，演奏技能好，有纯净的思想境界，那我吹出的声音一定带有清除邪恶和唤醒众生良知的力量。如果我修得不好，可能发出的能量冲不到多远就到头了，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再吹得不好，那更救不了人了。这些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修炼境界。我吹长笛参加天国乐团，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加强长笛练习，演奏出更动人的音乐，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被至纽约法会的贺词，我主意识清醒了。小年三喜，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蓝莓。2月10号早晨练功，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随着师父说的随机下走绕脚一周，我突然感觉我能蹲下去了，太神奇了，我今天能蹲下去了。几年了，练第四套功法时我都蹲不下去，动作不到位，今天我竟然能蹲下去了，这是第一喜。自从我到了新的学法小组，我感到大家都很精进，可我在这段时间落下了很多，特别是同修要我们大家按精进要旨中师父的要求，看十遍精进要旨写心得，鼓励大家学电脑学打字，同修们比学比修，为了在一周内背会至纽约法会的贺词，我做饭背，走路背，睡前背，睡醒后还背，总之有时间就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背法的同时心性在提高，心性上来了，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之前盘腿打坐一小时很吃力，还得用绳绑着，不然左脚总是往下掉。今天练完第五套功法一点没费劲，直到发完正念双盘着，左脚也没掉下来，这是第二喜，太谢谢师父了，同时感谢同修的无私、耐心、真诚的帮助。第三喜， 在这之前，早晨六点发完正念，觉得做饭还早，再睡一会儿。这回笼觉一睡，一个小时过去了。后来总想，我如果不睡回笼觉，用这一小时学法被师父红迎多好。可发完正念总觉得困，同修总指出我发正念道长，那时可能主意识放松了，就迷糊了。今天困扰我多年的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了，今天明显感觉到主意识强了，发正念不道长了，主意识强了，不困了，不睡回笼觉了，主意识强了，学法得法了。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的无私的帮助，写出今天背法体会小年三喜与同修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过年期间有点想家说起，作者大陆弟子。第一次在南方过年，感觉跟北方不一样。南方年味淡，不放鞭炮，不贴对联，没有火爆过年气氛。望着窗外，很少有人走动，小区冷清，像座空城。跟我几个不错的同修，没人给我打电话拜年。我心里空落，有点想家。在家乡，每年正月里，几个不错的同修都聚一聚，吃饭是小事，主要是交流，互相鼓励，在新一年里怎样更精进，那种气氛很能促进我。可到了南方，人生地不熟，年也没个年样，冷冷清清，见不到同修，孤单一人。一下子心里落差很大，感觉缺点什么。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想家背后应该修去的人心太多了。耐不住寂寞，怕冷清，同修情。离开同修就感觉缺点啥，看重年节，对时间有分别心。几点没脱离人，神会想家吗？多年前，我曾在正见网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对大陆去国外的同修想回国不理解，指责轻慢，国外没有迫害环境，安心在那里修多好，想什么家，这点情还放不下吗？现在想来，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理解同修，包容同修。我才离家两年就想家，盼望有人给我打电话拜年，没人给我打电话，心里难受，不是滋味，像鱼离开水。大陆去国外的同修千千万万，他们过年不想大陆家人吗？想家时，又是怎样用法衡量提高的呢？迫害28年了，一直不能与大陆亲人相见，持之以恒在老外土地上精进救人，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想到此，我为曾经写过那篇文章汗颜，不知对他们伤害多大，我真心向他们道歉。我现在认为，同修不管遇到什么心结，包括想家，作为旁观者都应该慈悲，站在对方角度去理解、体谅、安慰、开示，而不是指责与棒喝。我又想，那些大陆流离失所的同修，每当过年时是什么心情呢？不想家吗？其实想家与不想家取决于境界，想谁都是靠不住的，想家人、想见只是几天热乎，过后还是平常。想同修，谁能代替你修呢？在哪都得自己扎实修。想儿女，谁是儿女？哪个是真的？ 当我们提高上来修出大慈悲心时，想家念头不知不觉也就没了。想家是情魔，是绳索，是丝。人间家再好，不过是垃圾里的客栈。真正美好的家在天上，那里的亲人时刻盼望我们回去。今年神韵最后一个节目，报幕员说，回去的时候就在眼前。写到这，我心情豁然开朗，正法大戏落幕就在眼前，我该想的是怎样做好正事，别留遗憾，而不是想家。一点浅显感悟。
世事落花一夜风，作者陶远。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姿容时极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物外光阴缘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这是著名的道人丘处机的一首《落花》。人世间转瞬即逝的美好，在诗人的眼中犹如一梦，梦醒才明白一切皆空。树的红花在一夜之间凋零消失，让人不禁有些感慨，是春的神力让这个世界变得美丽，而又被一夜风所摧毁，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世间的一切都有其规律，谁能使其结束呢？人生百年的好事坏事都恍如在一梦中。诗人看到了万物成长和衰败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似乎是无始无终的循环的。那种我们执着的东西像是一场梦而已。有些东西不管你争还是不争，该是你的还是你的，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而且有些东西争来了也会很快就丢失，争还有什么意义呢？很多人或许都有这种感受，自己辛辛苦苦争来的东西似乎又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随其自然，不是我们今天人说的躺平，而是在利益上不争，在工作上生活上其实要做得更好。诗人其实是看到了这个规律才写这首诗的吧。今天的人为了一点点的既得利益伤害别人，是因为受了无神论的蛊惑，特别是污蔑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更是做了最不好的事情。人生为了什么？大法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已经为世人解答了。世事如落花，荣枯心自明，若能放得下，方能梦中醒。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